好，我们再继续看讲义1155页。这解释经说佛为什么为孝啊？答曰：孝有种种，比如说有人看到音乐舞蹈的表演啊，觉得很精彩啊，而孝。有的人内怀嗔恚而孝啊，比如说有人有一句话讲叫做“孝里藏刀”啊。哦，那种那根本是内心是有其他想要陷害别人的啦，哦，但是外表笑里藏刀，哦，外表笑但是内怀嗔恚想要陷害他人。有的骄慢故孝，哦，这日用心常当中人看得不少，哦，有的人，哦，轻视他人而孝，哦，轻慢，哦，轻蔑他人。有的人事半欢喜故孝，他说：“哦，这件事情啊，好不容易啊，啊，终于把大圣的讲义编完了，哦，哦，好高兴了啊，哎，孝啊。”有人见不应做而做，故孝啊。比如说，鞋子本来是穿在脚上的嘛，那有人拿到头顶上啊，觉得哎，这个人奇怪啊，哦。不应做而做，觉得有点可笑。有的人怀诈扬善故孝，怀诈就是内心，心存欺诈，假装表扬别人的善行，但是事实上另有目的。有的人见稀有事，非常稀有难得的事而笑。那佛看到比丘以袈裟来布施，未来世能够承办佛事，这个事情非常稀有，所以故孝。也就是说前面经典上它是提到三百比丘嘛，照经来讲它只是把他穿的衣服拿来供养佛，那佛就微笑说他们将来61节之后会成佛啊。那这里面并不是说只有那个衣服供养佛就可以成佛啦，事实上应该还有听闻佛法啦，度化众生这些般若才能够承办佛事。好，问曰，这外人也真会问他说那为什么经常问佛孝，其他比丘不问呢？那论主只好回答啦，你问题这么多那比丘，诸比丘啊，他没有像阿难尊者，阿难尊者他是佛的侍者嘛，经常跟在旁边亲近佛的机会比较多嘛，当然比例比较高啦，其他的有时候遇到佛的时候佛不孝他从何问起呢，对不对？阿难当事者，对，看到佛孝的因缘比较多。诸比丘不亲近佛平常又看到佛有时候比较敬畏不敢自问。阿难善知人相知道比丘的心意，又看到佛微笑，那很想知道做事念。说佛没有众生相，没有法相，佛是无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没有法相也没有非法相众生相也没有，法相也没有，知道三界都是如梦如幻那有什么事情能够令佛微笑呢？佛入须弥山王大地大海不以小因缘故动，所以佛微笑一定有什么因缘所以阿难请问。佛告阿难：业因缘果报相续不可思议这三百比丘过后61劫将来会做佛称为大相如来因为他以布施啦，以手举物显示为相。那论有多加以解释为什么他们这样布施 就是供养佛衣服会那么快做佛呢？下面有解释哈。这三百比丘，第一个他们是立根，如果顿根的话，你供养再多不一定能成佛啊。好，第一个是立根，第二个还要遇到佛，好，那仔细的听经闻法。第三个，那只听法还不够啊，所行所为要跟般若波罗蜜相应啊。好，所以听归听，回去又忘记了，或者说所做又另外一回事，跟般若不相应啊。好，那至少这些比丘又立根，又能够经常听佛说法，那所作所为又跟般若相应啊，那当然就容易做佛了。好，这比丘未得天眼故，自己不知道将来会生在何处，恐怕不能够集诸功德，不能至佛道。那佛为他们说，舍世身，舍世身之后会升到阿处佛世界，再继续修学。好，接着再解释六万欲天子发菩提心。那欲天子也很多啦，那么他们也是过去世共福德因缘，与三百比丘都发无上菩提心，所以会遇到佛受记会成佛，一定有因缘嘛。他过去是有很多的福德智慧因缘啊，而且他发无上菩提心，是真正的发这无上菩提心，那是弥勒佛所应度，所以将来弥勒成佛的时候，他们会跟着出家，好好修学，将来会成佛。那佛受记比丘生阿处佛世界啊，那诸人很多人都看到诸佛清净世界，所以佛令大众见十方啊，念各千佛，就在十方各千佛。那世众看到这么样的清净庄严的佛世界啊，世界很庄严，那看到佛身又非常庄严啊，大于须弥山。一方面看佛世界庄严，一方面看佛身啊，大于须弥山。不只是佛世界，还有很多的很多的一生不住的大菩萨啊，围绕着。啊，以梵音声啊，响彻无量无边的世界啊。那这些人一看，哦，佛身那么样庄严，那么样伟大，可是反看自己啊。身这么样的污秽啦，这么样的小啊，觉得惭愧心呐啊，怜悯众生故，为求无量佛法，也是为了消化众生，为了上求佛道而发愿升到这样的清净佛世界啊。如之前清净世界行愿中说啊，那再次微笑因缘如先说啊。这世间人于此命中之后升到彼国，那不是升到那边就算了，要世世不离诸佛啊，世世不离诸佛要有因缘呢。这里有提到两个因缘，第一个是随生彼国的行业因缘具足故，就说你要不离诸佛，那生到别的地方有佛的地方要有一些行业因缘具足。比如说之前在37卷有提过嘛，我们怎么样能够不离诸佛，经常遇到佛，要爱敬于佛啊，还有要修十相般若啊，对不对？因为般若波罗蜜能生佛嘛所以你爱敬佛母的话，不然跟佛就比较有因缘咯在修念佛三昧呢，要不断的种见佛的因缘呢愿生生世世在佛世啦等等，还有不失菩萨心要记住这些因缘。那如果在此间，不是说我到那个地方才去见佛，在这个地方就要集深厚无量福德 就是现在就要集无量福德了啊、哦。那到什么地方去啊？这种种的行愿因缘具足啊、哦，才能够不离诸佛。那这十千人因为看到庄严佛世界而发心啊、哦，所以他们的佛号叫做庄严王佛或者庄严王如来。好，以上是往生品，这品很长。好，接着我们看探度品，第五品。首先谈到众圣称叹般若，尔时会命舍利弗，会命就是尊者啦，或者是长老啊，这里先提出四位大阿罗汉啊，舍利弗、目犍连、须菩提，还有大迦叶啊，这四位尊者，嗯，啊，另外还有诸多知识比丘啊，那名字就没有一一列出来了啊，还有很多的菩萨、摩萨，还有。在家的男众，在家的女众，又不善又不疑，从坐起合掌白佛言：世尊，摩诃波罗蜜是菩萨摩萨般若波罗蜜。底下提出了般若波罗蜜的16种不同的名称，这个都在形容般若波罗蜜。第一个就是大波罗蜜，波罗蜜就是圆满或者是到彼岸的意思啊。那用大来形容般若波罗蜜啊，般若波罗蜜非常伟大啊。啊，另外呢，尊波罗蜜就是般若波罗蜜非常尊贵啊。般若波罗蜜是第一波罗蜜，是非常殊胜的，是美妙的，是无上的，是无等无等等。无等等，这等一下论会解说。如虚空波罗蜜啊，下面会提到般若波罗蜜如虚空不可破坏，这些都是般若波罗蜜。再来，自相空波罗蜜是菩萨摩萨的般若波罗蜜，还有自性空啊，诸法空，无法有法空。还有开一切功德波罗蜜，这个开就是开发了，开发一切功德的波罗蜜，还有成就一切功德波罗蜜，还有不可坏波罗蜜，这些都在形容般若波罗蜜。好，下面提到不只是菩萨行般若，三世诸佛也是行般若。好，第一段先谈菩萨。诸菩萨摩萨行般若波罗蜜，无等等布施，具足无等等布施波罗蜜，得无等等身。无等等身就是像32相啊，80种好这样的庄严，庄严身啊，相好庄严。得无等等法啊，这个法就是无上菩提。那同样的啊，无等等施罗具足，无等等施罗波罗蜜啊，无等等忍辱具足，无等等忍波罗蜜啊，乃至般若波罗蜜也是如此。那菩萨行般若之外，三世诸佛也是行般若啊。好，首先谈世尊，世尊就是现在佛啊，现在的世尊也是，本来他也是行这般若波罗蜜，具足无等等的六波罗蜜，得无等等法啊，得无上菩提，而得无等等色受想行识啊，无蕴，像相好庄严啊，无蕴身，那转无等等法轮。无等等就是无上无比的意思了啊， 不只是现在佛行般若，过去诸佛、未来世的诸佛一样啊，都是行般若，具足五等等六度而转法轮，得无上菩提啊。以是故，世尊，菩萨摩萨欲度一切法彼岸啊，就是想要到达一切法究竟的彼岸，那应当学般若波罗蜜，就是要穷究透彻了解诸法实相啊，所有的法都能够透彻了解啊，到达究竟，那应当学般若波罗蜜。好，上面是赞叹般若啊，那底下是赞叹行般若之人。行般若是菩萨在行般若嘛，啊，所以底下说啊，般若波罗蜜这么样的殊胜，这么样的高贵。那如果菩萨行般若波罗蜜的话，这样的菩萨因为他行般若，所以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也应当来礼敬供养学般若的菩萨。这边也有文章哦，这里面为什么只有提到天人阿修罗，而不提到畜生啊、恶鬼来赞叹菩萨呢？好，为什么？等一下论会解说啊。好，如来速成。佛告众弟子还有菩萨摩萨说，如是如是，是的，没有错啊。诸善男子只要行般若波罗蜜的话，那么一切的世间天人阿修罗都应当礼敬供养这行般若的菩萨啊。为什么呢？因为菩萨来故，因为有菩萨的缘故，那么世间才有人道，才有天道。以人来说，那就有刹利大性啊、婆罗门大性，还有居士大家啊，这三种富贵之人啊，还有准轮圣王。以天来说啊，就四天王天，这六一天啊，乃至色究竟天啊，就是第四禅天，这是六一天啊，或者是四禅天啊，都是因为有菩萨才有人天。那人天这个还是凡夫啦，那因为有菩萨的缘故，才能够出生的二圣的圣人啊，就是初二三世果，还有一支佛。因为有菩萨的缘故，所以才有诸佛啊。以上是指天人啊，还有声闻圣啊、辟支佛圣，还有佛圣，指这个人天还有三圣的圣者。从众生这个角度来看啊，底下是谈因为有菩萨的缘故，世间殊胜的依报也跟着产生啊。因菩萨来故，世间便有饮食、衣服、卧具、房舍啊、灯烛，还有摩尼宝珠，还有珍珠、琉璃、珊瑚、金银等宝物生。那这个大家会觉得奇怪啦，不管你有没有菩萨，也应该有一些衣服饮食啊，为什么我衣服饮食是因为菩萨而有呢？这也会有问题啊。等一下我们看论的解说。好，舍利弗，世间所有乐具啊，种种的安乐呢，有包括人乐、人间的乐、天上的乐，还有离欲乐啊。离欲乐在大般若经翻成出世乐啊，出世间的乐，就世间的人天的乐以外，还有出世间的乐啊。那一切乐具都是由菩萨而有，为什么呢？菩萨摩萨行菩萨道时，安住六波罗蜜，不但自己行布施， 而且以布施成就众生，也就是说不只是自己布施，也教别人而行布施啊。啊，不是自己持戒就好，也教众生能够持戒啊，乃至自己行般若啊，一样以般若来成就众生啊。所以不管是要得人间的乐啦，天上的乐，或者是出世的解脱乐啊，那菩萨都应该自己修六度，也要教众生修六度，才能够得到这些世间还有出世间的乐。是故菩萨摩萨为安乐一切众生故出现于世。好，我们看论的解说啊，众圣称叹般若。啊，般若是法啊，那哪些人在赞叹般若呢？哪些人在赞叹般若啊？底下分成几项来谈啊。首先提到有四位大阿罗汉：舍利弗、目犍连、须菩提跟大迦叶，这四位在赞叹般若啊。另外还有不具名的多知识比丘啊，这经没有在谈他的名字啦。还有很多菩萨、摩诃萨也赞叹呐，啊，又菩萨又婆夷，他们都一起来赞叹般若。那万人又问呐、啊，五千比丘中，尚有千余上座哦，像上座比丘很多啦。下面举的是欧罗频罗迦叶，这个是大迦叶以外的另外一位迦叶。他说除了舍利弗、目犍连、须菩提、大迦叶以外，还有很多上座比丘啊，为什么只有提这四位大罗汉而已呢？好，论主回答，这四位比丘是现世无量福田。舍利弗他是智慧第一，是佛右面弟子，佛常随在佛左右。目犍连啊，神通第一，是佛左面弟子。而须菩提是无争三昧行空第一的。啊，大迦叶他是十二头陀第一的。啊，世尊施衣分座啊，来分半座给他啊。啊，告诉大家，哎，这先觉觉后觉了啊。但是，假如弟子悟道的话，跟师父啊平起平坐啊，有这个意义。常身心怜悯众生啊，就这四位比丘啊，都是比较殊胜的啊。佛在世时，如果有人想要求今世果报，供养这四位啊，往往就能够如愿。那除此之外啊，还有多知识的比丘啦，还有四众来赞叹般若波罗蜜啊。好，因论生论。问曰：阿罗汉最后身所作一半，那为什么他还要赞叹般若波罗蜜呢？阿罗汉所作一半啊，他不受后有了吗？该做的都做了啊，那有必要再去赞叹般若波罗蜜吗？答曰：人都知道阿罗汉得无漏道，但是有的人看到菩萨，虽然说智慧虽大，但是因为烦恼还没有断尽呢，所以不以菩萨为高贵啊。有的人看到阿罗汉，他已经断尽烦恼啊，比较崇拜他啊。又以是阿罗汉有慈悲心啊，他是为了帮助佛来弘扬般若，所以以之为正。换句话说，阿罗汉虽然所作皆半，但是他来赞叹般若，那有菩萨来行般若波罗蜜，所以这些行般若的菩萨呢，也值得大家来赞叹啊，值得大家来供养恭敬。好，那以上是谈哪些人来赞叹般若，那么接着谈 所赞叹的法，也就是般若波罗蜜。下面这主语都是般若波罗蜜哦。佛道于世间中最大，般若能够成就佛道，所以般若是最伟大的啦。般若波罗蜜也称为大波罗蜜。一切法中，般若智慧是最第一的，所以般若呢也称为尊波罗蜜。般若能够正导五度，能够摄到五度万行，所以它是最第一。那般若是五度所不能及，所以它是最殊胜，就像五根不及一根。般若能自利利人，故名为妙波罗蜜。一切法中没有超过般若的，所以般若是无上的波罗蜜。般若没有其他的法跟他能够并驾齐驱，故名无等波罗蜜，不能够跟他平等。诸佛名无等，佛是最高的啦，其他都是赶不上了。但是佛呢是从般若波罗蜜所生，所以从佛来说是无等。那般若波罗蜜能够生佛啊，佛名为无等，从这个意义来说名为无等等波罗蜜。无等等底下还会再解说，与诸佛平等，或者是无比的意思。好，接着般若波罗蜜毕竟清净，不可以细论破坏，不像虚空，虚空你没办法破坏它。在般若波罗蜜中，一切法自相不可得，所以名为自相空波罗蜜。在波罗蜜中，一切法自性空，一切法无自性啊，都是诸法因缘和合而生，它不是独一啊，不是长恒不变啊，所以名为自性空波罗蜜。在诸法中无有自法，故名为诸法空波罗蜜，就是一切法空。这诸法空一切法空在前面31卷谈18空的地方有解释，诸法各个舍自相，不会一直保持自己的自相，它会转变，是一切法是空的。来第13，以此众生空法空故，破诸法令无所有。连无所有也无所有，无所有不执着，这名为无法有法空波罗蜜。这在31卷也有解说。在第14，菩萨行般若波罗蜜，无有功德不摄者。那般若摄导万行嘛，它能够含摄一切的功德。就像日出时花无不敷，这敷就是开的意思啦。花开叫做花敷，故名开一切功德波罗蜜。就像开花一样，花这花是般若啊，一切散发，这用敷的意思就是开来开发一切功德。菩萨心中般若波罗蜜，日出成就一切诸功德，皆令清净。般若波罗蜜是一切善法的根本，所以名为成就一切功德波罗蜜。好，最后世间无有法能够轻动般若，所以般若也名为不可破坏波罗蜜。好，以下谈赞叹般若的理由。阿罗汉为什么他被赞叹般若波罗蜜呢？因为三世诸佛都是从般若波罗蜜而生， 所谓无比的布施啦，乃至无比的智慧，这五比六度，世间中没有跟他平等的，故言无比。这六度毕竟清净，没有过失，是最高无比的啦。无比就是无等等。复次无等等，解释无等等。诸佛名无等，佛是最高无上啦，其他的众生没有跟佛平等的。只有佛跟佛平等了，才名为无等等。般若波罗蜜能够生诸佛嘛，从这个意义来说，般若波罗蜜名为无等等。好，底下解释，除了菩萨行般若以外，三世诸佛也行般若。那我又问，三世诸佛中已经有释迦牟尼佛了，为什么别说呢？答曰：今作上众，这个般若会上啊，都是因为释迦牟尼的因缘而得度啊，对佛非常感恩啊，所以别说释迦牟尼佛。如舍利弗说，如果佛不出世的话，尽管舍利弗当然有智慧了啊，就好像太阳没有出现的话，他也看不到。同样的，佛如果不出世的话，光靠自己那个也没有办法开智慧眼。诸阿罗汉知道三世诸佛都是从般若波罗蜜而出，所以诸阿罗汉说：世尊，诸菩萨摩诃萨想要遍知一切法，当习般若波罗蜜。那阿罗汉这样子赞叹菩萨的时候，心里很恭敬，所以说礼敬供养。那阿罗汉这样子礼敬供养菩萨的时候，其他的世间的天人阿修罗，这些三善道的众生，他们也跟着供养，也跟着赞叹，这个在解释前面所说的善男子行般若波罗蜜的时候，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应当礼敬供养，在解释这三善道的众生。那为什么善恶道在经不说应当礼敬供养行般若的菩萨呢？因为善恶道，比如说地狱、畜生、恶鬼，以畜生来说吧，畜生知道菩萨哪一个是高贵有德的吗？他不是这样分别啊，是谁喂他东西吃，他对谁有好感啊，对不对？畜生是这样，他不知道谁是高贵有德啦，谁在行般若，他不知道，所以就不说了。好，如来速成。佛听闻阿罗汉赞叹之后，佛应可说：对，没错，应当礼敬供养行般若波罗蜜的菩萨。说阿罗汉，你虽然没有像菩萨啦或佛的一切智慧，不过你说的没有错，所以说如是如是。何以故？此中佛自说，因菩萨故，出生人道天道，乃至一切圣者啦，还有菩萨，为安乐一切众生故说。那因为菩萨而生人天乃至二圣还有佛，那这个生刹帝大性啦，乃至色究竟天，还有三圣的圣者，因为菩萨而有，这个在36卷，那边有提过。好，外人又问：如果因为菩萨才有饮食等及珠宝物，那人何必来好好努力啊，去赚钱才有衣服，才有食物，他获得宝物， 种种受之辛苦乃得呢？这个是解释讲义1158页啊，就说因菩萨来故，世间便有饮食、衣服、卧具等等啊。那外人的疑问就是说，你只要菩萨出现的话，我这些衣服、饮食都有了，根本不需要我那么辛苦去赚钱啊，才有食物吃啊。哎，论主的回答很巧妙啊。他说饥饿节食啊，像有些节要进的时候啊，有这大节小节嘛，对不对？刀兵节啦，瘟疫啦啊，还有那个饥饿节。那即使有人啊非常努力啦，施设种种功力，因为福德啦，或者是节将近一无所得啊，以众生最重的缘故。他意思就是说，并不是你努力就一定有回报啊，啊，就一定有食物吃，那不一定啊。菩萨世世赞叹布施、持戒、善心啊，因为这样的福德因缘，才能够得到果报。有福德才能够得到福报啊！福德跟福德果报不一样哦。福德那是善法体，有这个善法体才能够感得这个果报啊，衣食等果报。但是菩萨这样的赞叹布施、持戒、善心，而听闻的人，他在行布施、持戒，也有上中下的差别，对不对？啊。同样大家知道要布施啊，但是有的人他布施三轮抵空，有的他是有所求回报，哦，有的是拿破鞋子啊种种去布施给别人清垃圾，会有上中下的差别吗？哦，诶，论主就注意到这一点。他说如果有人，哦，他以这个最巧妙的，哦，那发心最清净的来行这三福德的话，念遍即得，他只要做动个念头，衣服饮食就来了，哦，根本不要辛苦啊！啊，哦，中者，人中尊重供养自知，哦，你不用到处去赚钱啊，哎，你有德，大家这个供养就来了。下者，哦，这才需要去努力赚钱呐，啊，哈，哦，施功力乃德啊，哦。所以说，因菩萨来教化。布施啦，持戒善心，而众生行这三福业，才能够得到饮食、宝物等，也没有错啊。这是实而不虚。再解释一切乐具皆由菩萨有。谈到乐啊，那有天乐、人乐、涅槃乐啦，都是由菩萨而得啊。此中佛智说，菩萨住六度。不但自己行布施，也叫众生行布施。众生虽然自己知道行布施，但是知道布施也的只是世间的布施啦，有分别心的布施啊。如果没有菩萨的教导啊，不容易布施的时候观空啊，或者是得到清净啊。好，底下万人又问。那菩萨应该教导众生无漏的解脱乐啦，那为什么还要教导众生得这有漏的人天乐呢？啊，问曰：除解脱乐，是人乐跟天乐是众生生烦恼的地方，由贪欲因缘，首先贪呐，啊，如果贪不到的话，产生嗔恨呢，啊。那菩萨应该教导这是无漏的解脱乐啦，为什么也要让众生得人天的有漏乐呢？啊，好，论主回答：菩萨本身没有过失啦，啊，菩萨慈悲清净心给众生乐因缘，教他修福事。如果众生不能够清净行福德，啊，那是众生的问题啦，并不是说菩萨有什么过失。 譬如有的人以好心做井要让大家取水，不过盲人不小心堕到里面而死，那这凿井的人他不是说故意要陷害啊，凿个井让人家堕落下去，那他不是故意的啦，作者无罪。或者有的人他以好食物来供养别人，那有的人贪求无厌不知道饮食之节量吃了以后拉肚子啦，那怪谁呢？那怪你吃太多啦，不能怪布施的人啦，施者无罪。复次，若诸佛菩萨不教众生作福的因缘没有福德就不能够升天升人升三善道了，我阿修罗只有增长三恶道的份了。如果没有菩萨教导，那不能够从罪得出。复次，众生乐因缘故生贪有点得到一点乐想要更多生贪，贪因缘有人跟他抢或者得不到产生嗔恚，有嗔恚因缘那就生苦，有苦的因缘那想要更多啦，求非分之财啦等等就去造罪那么现在菩萨为了免众生于第五罪中，是故与乐。什么叫第五罪呢？我们请看角注158，这里提到五相，第五就是从苦生罪，所以菩萨与乐。我们对照这个论文为什么叫第五？这里提到五相，第一个是乐，有众生有乐的因缘，这是第一个。而乐生贪，贪是第二，由贪生慧，这是第三，生苦，这是第四，苦再生罪，所以罪是第五。那为了避免众生得不到没办法基本的需求，没办法吃，没办法穿所以给他乐，避免他去造罪所以给乐。好，复次，并不一定说乐因缘一定生贪欲了有乐因缘还要看你是正意念还是邪意念。如果是正意念的话，那么乐呢是善福的因缘，邪意念呢才会生贪欲了那么现在为正意念的乐的缘故令众生生福德因缘，也没有过失好，复次，只有佛一个人没有过失菩萨还没有成就佛道，还没有得佛眼，所以以三种乐来教化可度的众生就是除了解脱乐以外，也有人乐还有天乐。那佛但以解脱乐来教化众生。好，接着谈舌相品第六。这舌相就是佛出广长舌相尔时世尊出广长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啦从这舌相呢，广长舌相来出无量的色光明普照十方如恒沙等诸佛世界。那因为照得很远又放光了所以就十方菩萨众还有诸天来集有东方有很多的菩萨看到光明大家就问当地的佛了这是谁的神力啦？有这样大光明普照诸佛世界。那当地的佛就说有娑婆世界的释迦牟尼佛是他出广长舌相而放光照十方世界，他是为菩萨说般若波罗蜜的缘故。那十方菩萨大家听了以后就也随喜他们就想那我也想要去供养释迦牟尼佛还有诸菩萨摩诃萨，也想听闻 世尊开示般若波罗蜜。那十方佛也随喜啊，他不是说诶你跟在我旁边听就好了，不必何必跑那么远呢，他说哦，佛也是随喜啊，你们要去听般若很好，汝自知时。那菩萨们他们并不是双手空空的就去释迦牟尼那边听啊，要爬气味带着一些供养啊，有香花啦等等的啊，那到释迦牟尼那边。那除了菩萨要去见释迦牟尼听闻般若以外，还有诸天他们也带着香啦莲花要去见释迦牟尼佛。那菩萨及诸天他们就散花啦，于三千大千世界虚空中化成大宝台种种那个庄严分明。那么与会的大众有十万亿人他要从坐起来跟佛说，世尊我等于未来世中也希望能够成就这样的法，就像现在的释迦牟尼佛啦，还有弟子啦等等，像释迦牟尼那样子啦，那么弟子啦大众啦种种也都跟现在没有两样。那佛之善男子这样至诚的心，一切诸法不生不灭，不出不作。不出不作在大般若经翻成无作无为，无作无为就得到法忍。佛那时候也微笑，种种色光从口中出。阿难又问佛力为什么又微笑啦，那佛说哦，因为很多人以诸法中得无生法忍，他们将来过68亿劫会成佛，这个劫名为花机，他们成佛以后叫做觉发如来。好，看论出品中之前也有提到佛出广长舌相，那为什么现在又来说呢？答曰，那般若并不说一天一坐就说完了啦，前面出广长舌相是为了集合大众度一切众生，有舍利有发问佛为答，现在是不同的时候，是为了别的人出广长舌相，那佛先令须菩提巧说空，那这时候佛也应可命令更说，所以又出舌相光明。好，下面这个问题很有意思，般若是智慧嘛，对不对？那声闻弟子里面智慧第一是谁？舍利佛啦，所以外人就问啦，那佛你自己不说般若也就算了，那还有很多的菩萨啦，你没有请菩萨说，请声闻弟子说，那声闻弟子里面有智慧第一的舍利佛啊，为什么不请他说，请须菩提说呢？哦，这个人外问的也是很巧妙啦，他说啊，即使你跟舍利佛说，那为什么说那么少，那跟须菩提问答那么多呢，好，论主回答，佛弟子很多啦，一个人说完以后他接着换另外一个人，就像国王他很多群臣啊，很多，一个一个跟他们说，不然就问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目犍连大迦叶等也很多啦，那你为什么不一个一个跟他们说，只有跟舍利弗、须菩提呢？好，下面是提到一个重点，须菩提有种种因缘，但是有两个大因缘，第一个好行无争定，所谓无争就是不跟别人起纷争了，在大毗婆沙里面有解说，这个大阿罗汉，他有无争三昧，比如说他要去某某地方化缘，他如果知道这个地方的众生看到他会起烦恼的话，他宁可饿死 也不会去那边化缘，让众生起烦恼，这个叫无争啊。那因为他有这样的特质，是慈悯众生啊，这比较消极的啦。菩萨他是积极的去给乐啦，拔苦啊，但是他修五乘三昧，有慈悲的这个特性呢，相合。虽然不能广度众生，不过经常啊帮助菩萨，以菩萨事来请问佛。这个是跟悲有这样的特质，所以不是智慧就好哦，要有慈悲啊，这是般若的特性。第二个，须菩提是解空第一啊，啊，号身行空法，而般若也是说空啊，所以须菩提啊，它的空法跟般若相应。第二个，般若不是智慧就好，它要有慈悲啊。第三，不管是空三昧也好啦，或者是无增三昧也好，都要有三昧。那须菩提具有这样的特性呢、所以佛请须菩提来说般若波罗蜜是最合适的、那舌相光明还有菩萨众多菩萨要来释迦牟尼佛这边听闻般若啦，还有花台供养、这如之前卷九到卷十所说。好，那众生、看到我的大神力啦，十方如恒河沙等世界中诸佛，还有诸佛及释迦牟尼佛出无量光明、大家蒙佛的神力，看到佛出广长舌相、闻见诸佛在大众中说法、他们也得无生法忍，那发愿、将来也能够神通变化，就像佛现在这样子啊。佛知道众生得无生法忍，所以微笑啊。微笑亦如先说。佛受记。这些人过六十八亿劫将来会成佛。这些人见十方诸菩萨拿七宝花来供养佛，变成七宝花台。因为看到这种事情，又听闻佛说法，信心增长清净而得无生法忍。那因为他们拿花来供养啊，所以做佛的时候这些花变成花台啊，所以他劫就名为花基啊。如来的名号呢叫做觉花如来。好，以上四十卷。今天到这里。